好，各位家人大家早，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谢谢你又美好的早晨，因为你应许说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何其的广大。主，我们要抓住你的应许，抓住你的话语，我们一天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今天早上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打开耳朵，求你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听你的话语，听你的声音，我们信心就不断的增长，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们祷告祝福每个人今天都能够空空来满满回去，我们焦点都在你，把所有世界的这些事情都关在我们心门外，单单要来朝见天父。在暗室里面你就对我们说话，赞美主，谢谢你引导我们下时间，感谢圣灵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诗篇102篇哈。那诗篇102篇，你看到这个有焦点，它的主题很出现困苦人的祷告。耶稣曾经说，门徒们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代表说，耶稣说，在世上大家都遇到困苦的日子，不是每一天都很 happy。有时候会遇到低谷的时候，生病的时候，征战的时候，恶者打击的时候，或是亲人有一些离世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难过，非常这个沮丧。这边其实他的作者，你大家看一下，知道他是心中有非常多的忧伤在里面。他的心为什么忧伤呢？你可以看见他国破人亡。可能他是犹大的子民啊，然后呢，国家已经亡了，被掳了，那可能他也其中被掳到去巴比伦的这样过程，所以他想到一些，你们就忧伤难过，因为国破人亡，离了家人，可能家人也离世了，都有可能，或是生重病，这些心里面非常多的纠葛在当中，很多的低潮，很多的难处。那这个经文呢，能够被记载下来呢，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我们不是每天都是在高峰里面，有时候会经过低谷，甚至死因低谷，那我们怎么胜过？好，焦点在祷告。那祷告呢，请大家记得，祷告要通啊，祷告是个沟通，祷告要跟神连接在一起，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，或是把你的哀伤，把你的哀情跟神讲讲就好了，事情没有解决，没有祷告是会得到回应的。所以祷告要焦点对，然后呢，回应就会来。如果很多人焦点错的话，其实很卖力祷告，甚至禁食祷告，可能跪了一个小时祷告，上帝也没有回应，那你这样的祷告虽然很卖力，但是没有果效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有时候祷告很久都没有果效，你要想看看你的祷告是不是没有照上帝的方式在祷告，他是回应的神呢？那为什么不回应你呢？是你的很重要的一些方式要改变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从第一节到了这个第十一节呢，讲到他的祷告有个焦点都是在我这个字，所以出现27次都是我 I my 这个字出现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焦点都在自己的困苦、自己的苦难、自己的苦情、自己的环境、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心理的状况，都是这问题，好不好？注意听哦，我们如果要祷告通，要离开这个模式，你就会看到哦，原来神是垂听祷告的神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到了第十一节是第一段，一起来细细读神话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。我在极难的日子，求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。我呼求的日子，求你快快应允我，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，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。我的心被烧如草枯干，甚至我忘记吃饭，因我哀哼的声音，我的肉紧贴骨头，我如同旷野的鹈鹕，我好像荒场的枭鸟，我警醒不睡，我像房屋上孤单的麻雀。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，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。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，我所喝的与我眼泪掺杂，这都因你的恼怒和愤怒，你把我拾起来，又把我摔下去。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，我也如草枯干。
好，这一段你看到吗？他第一节出现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。当我们遇到困苦、遇到困境、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信主人会祷告，这是正确的。他叫呼求，他说主啊，一定要垂听我的祷告，盼望我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面前。他这样的祷告的焦点在神的宝座是正确的。好，接下来讲到他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，他说我在极难的日子，把极难画起来。我们在世上会遇到极难，请大家记得忽然间就来到了， 忽然间的惊恐就来到我们的身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些都会来到的，不是每天都是风雨这个是平静的，有时候风暴就忽然就来到。当我们遇到极难的日子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看这个人是蛮敬虔的，他会把他的苦情把他的这些难处带到施恩宝座面前，他说求求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，我呼求日子，求你快快应允我，快快的画把它画起来。原来这个人很痛苦，他马上要得到回应，所以呢快快回应我好不好，不要不听我祷告，我在这边已经很痛苦了，赶快帮我来解决这问题，释放我得自由。所以他心里面是何等的迫切，你看到祷告要有迫切的态度，不是祷告讲了就好了，神你听你不听也没关系啦，有空再来回应我吧。 No, 他是迫切的。所以我们祷告呢，看到这第一节第二节他的焦点是对，一个是在宝座求神帮助，第二个心态是迫切的，是急切的，因为太痛苦了需要神回应，这个呼求是对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，从第三节他讲到他的情况，因为我的年日，因为讲到理由咯，我的年日如烟云消散，我的骨头如火把烧长，他讲到他的日子如烟云消散，代表说很快呢可能就会死了，像烟云一样，哇，或是像圣经雅各书讲一样，我们的人生呢好像这个雾一样，出现霎时就不见了，哇，太阳一来雾就不见了。所以他是非常软弱的，他觉得他没有希望的，他快死了，他是在讲他这个情况。而且他讲说呢，骨头如火把什么烧长，哇，骨头如火把烧长，有人说这个是生重病发热病呢，所以骨头都在烧啊。所以他不仅是如此啊，他觉得很绝望，身体呢有很大的这个痛苦在当中，可能生重病啊，骨头都燃烧起来，整个身体都在发热的情况，可能是烧这个热病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他讲到地里面的了，刚刚讲到外面身体的情况，现在讲到第四节，我的心被伤，哦，这要圈起来，我他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心什么受伤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后，神都知道我们的情况，特别一个人在这个忧伤当中要面对是心啊，心如果受伤的话，我们要去找医生来医治我们这个心，如果身体受伤找这个外面的医生就可以了，那心受伤呢，我们要找上帝来帮助我们，上帝很好，他可以帮助我们心里面的受伤，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这个伤痛疾病，上帝都可以的。他说我的心受伤了，很哀伤如什么呢？如草枯干，代表没有生气，我的心非常的枯干，像干草一样没有生气啊。好，再来呢，甚至我忘记了吃饭。好，这边讲到形容过来，一个人心里面忧伤啊，哇，会不想吃饭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也吃不了喝不下，这个就是一个忧伤的情况。那个你看到这个诗人讲得非常清楚，因为他不想吃或者没有食欲来吃饭。好，那这样的情况本来就是很软弱，又受伤，那骨头又在发烧，又不吃饭，你看情况如何，越来越糟糕。来，他说因我哀恨的声音，我的肉紧贴什么骨头啊，所以呢骨瘦如柴啊，已经消肉了，肉已经消失了，骨瘦如柴。好，你看到我哀恨的声音，代表说他疼痛非常难过。好，想到这个你想到很像谁呢？像拉撒路一样吗？拉撒路，看他是一个跟财主是很大的对比嘛，这是耶稣讲的比喻啊。OK， 拉撒路就这样子，你可以想到他的疼痛，和像约伯一样疼痛不已，哇，骨头啊，发烧啊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忧伤？因为一夕之间孩子都死光嘛，那财产都被什么被偷走了啦，被破坏了，那火就烧下来嘛，这个很多天灾人祸很难解释清楚的，那跟谁讲呢？这个作者也可能是被掳的犹大的其中一个百姓啊。也许一个官员呢，在掳的过程当中他写了诗篇这一篇，因为他真的是痛不欲生，怎么办？你还有希望吗？这么痛苦啊，心受伤，外面又生重病，那骨瘦如柴啊，渐渐消瘦。好，接下来他说什么呢？第六节，我如同旷野的啼狐，又好像荒场的枭鸟。这个啼狐我们知道就是狗叫了，孤鸟哦，他说什么呢？我走来走去，我走在旷野当中，你看他们，那个就是我了， 像旷野的鹈鹕一样，哇，在晚上就是那一只，而且好像荒场的枭鸟，枭鸟就是夜间的猫头鹰啊，叫做枭鸟。哦，他是孤单的，一直在当中的，哦，在伫立在的地方，在表达他是非常孤单，他是在落难当中，他是无伴的，他呢在这个旷野当中，荒野当中是在废墟当中，他是被迫的，他是落魄的，他走向这条道路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处境的人，哦，是这样很困苦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，大概走不了久就会消失了。为什么呢？会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好，应用在我们这边呢，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呀，这样的一个多年的服事，大概都遇到不少忧伤的人。主要的原因是心里面什么忧伤？好，可能过去那造成的伤，或是原生家庭造成的伤，或者他自己对自己的伤，都可能。内心的伤害这个地方是主因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切是从心发出的，那心就会受伤，就会长出毒根出来，这是毒根的问题。根若不除的话，外面都是果子啦，他哀哼啦，他这些都是这些问题啊。那如果不去处理的话，大概就会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哦，我要讲一遍哦，做医治释放一定要了解这个是一个渐层的，到最后呢会走向死亡的道路，会自杀。这个时候我们在面对的问题啊，有些啊人有这种情况，你要知道它是一个过程，你要帮助它是什么。好，你看到接下来他讲到第七节啊，到十一节是非常绝望的，这个东西就开始出现什么啊，精神官能症出现在这个地方。大家注意一下，我警醒不睡，我好像什么房顶上孤单的麻雀，看到什么？前面讲到鹈鹕有没有？讲到这个还有什么枭鸟？这些呢又是麻雀，你看到吗？很小只，然后呢很孤单。其实麻雀很少一只的啦，麻雀叽喳喳就是很多只嘛，你看到吗？鹈鹕是有啦，但是到这个麻雀又小，再代表说我没有价值。再来呢，我是弱小的，我是落单的，我是孤单的。那这边讲说我警醒不睡，这是警醒不睡吗？其实不是警醒不睡，是睡不着，是不是？怎么会警醒不睡呢？因为痛苦的不得了啊，躺过去也痛，躺一下也痛，对不对？又吃不了饭，整天都是问题啊，困难啊，国破人亡啊，家人也不见，可能被杀死了，里面越想越痛苦啊，怎么会睡得着呢？其实他不是说我警醒不见，是我失眠，无法睡觉。好，如果我们帮助一个人，看到他情况如此这么凄惨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我们曾经帮过一些人，传道人啊，很厉害的，就马上问说：“你几天没有睡觉了？”他马上答：“哦，一个礼拜了。”要小心哦，这下去就会越来越什么，进到那个陷阱当中。一个人不睡会造成什么情况？精神会错乱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始幻觉、幻听都来了，是不是进到精神官能症去了？好，因为前面忧郁嘛，很多的忧嘛，对不对？很多的伤嘛，那不去处理的话会见到这个情况了。因为不睡觉也睡不着，也吃不下，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嘛，到最后幻觉幻听啊，哇，这种什么幻症都出现了，哇，都是虚的，他以为都是真的。好，出现来第八节，我的仇敌终日什么骂我，我出现这个仇敌一大堆啊，哇，我到处都很怕人家来什么偷我的钱啊，很多人在看我了，二十小时都在露营啊，出现了幻觉，不睡就会这样情况啊，所以要强制他睡，有时候他怕也不要吃这东西，不吃那个药，都会出现这问题啊。所以家人遇到这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盯他吃药，他有时候给你丢进去哦，即使他回个头他已经吐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去刷牙了，吐出来了，要记得要一定要盯他，看他吞了下去，他要能够睡觉，他能够吃饭，慢慢就会什么越来越好，身体生理就会产生功效了。好，你看到我的仇敌终日什么辱骂我，向我猖狂的人指责我诅咒。这个你看到一个情况，一个是真实的啦，一个呢是虚幻的，虚假出现的，因为他觉得到处人家都在什么想偷我啦，逼迫我啦，要迫害我啦，要咒骂我，他整天就惶恐起来了。你看他前面已经落难了，现在又这个东西，会不会走向灭亡的道路啊？ 会有 OK 好，他说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，我所喝的已远离什么餐的。刚刚讲说我都忘记吃饭，现在吃什么？吃炉灰啊，怎么去吃炉灰呢？OK， 那这可能是过去他是个祭司吧，我在想到说在献祭当中有些炉灰啊，可能另外一个是犹太人、哦、代表他们心里面非常的伤心跟绝望，会披麻蒙灰啊，绝望，家人有人过世，有没有披麻蒙灰，代表是悲哀悲伤的意思。他不仅披啊，他吃了这个炉灰，然后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，他是泪汪汪的，非常的悲痛，非常的难过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这都因为谁的恼怒啊？你的恼怒和愤怒，你把我抬起来就拾起来，又把我什么摔下去。这个祷告在干什么？他在怪罪上帝，他在气神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他在怨神、啊、好好，讲到这边，你会发现到这种祷告，神会不会回应？一路上是什么？都在讲我的痛苦、我的苦情、我的难处、我的处境、我的环境是多么不好。神有没有拒绝？神说啊，你不要再祷告，会不会讲这个？不会。神还是会听，但是这种祷告不能达到神的宝座面前，神不会回应，因为他的祷告到最后，你看千错万错，到最后指向谁啊？神错。犹大国为什么会灭国？神有没有派很多先知跟他讲啊？神有没有花很多时间跟他们讲啊？不是一天讲，明天就处罚，不是吗？没有，神经过了好几十年，一直跟他们警告，然后最后差遣耶利米去，有没有这个？不听就是不听嘛。到最后你看神说一定会什么？会有入侵，对不对？一定会什么？会灭国，一定会烧城，一定有饥荒，一定有这些掳掠在当中，一定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整个城市里面，圣殿会被毁，不听嘛。到最后神的预言就实现了，这样可以怪神吗？有时候我们常常不顺遂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指向神，其实神早就警告你不要走这样的路了啦，很早就提醒你，很早，但是就是被糊住了，看不到，一直要走自己的道路，神早就警告了，只是你不听嘛，不听你就是要白白受不必要的苦就来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没关系，你看到这些都记载在这个人内心里面的挣扎，他受伤，他遇见什么，他都被记载下来。今天我们遇到这种情况，会不会走到这条路呢？也可能。有没有这种反应呢？也可能都有这种情况。好，你看到他说他怪来怪去，最后是怪神，你的恼怒，你的愤怒，你把我抬起来又把我什么摔下去，这是你做的了。所以你看到人都会骂神哦，会骂神，最后呢都是怪罪在神，不是在自己，这也不是新鲜事了，从第一个人的亚当开始就是怪神了嘛，怪神造了女人嘛，女人就怪蛇嘛，对不对？继续怪下去，那到最后是谁？都不要造伊甸，不要造人就没事了嘛，就不要造那两棵树就没事了嘛，怪来怪去到最后都是神错，千错万错就是神算错了，人的情况就是如此。好，所以站在这边的时候，神都没有回应他，他的祷告只是抱怨，或者叫倾诉他里面的忧伤痛苦，但是好的是他会找神来什么倾诉他的忧伤，至少什么有地方讲啊，有地方来请，有耳朵在听他的祷告，所以神不会忽略他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他又在讲他自己咯，结论来讲十一节，我的年日如日盈偏斜，我也如潮什么枯干。他刚刚第三节说我的年日出现一次，现在十一节又出现一次了吗？他说如烟云消散嘛，消灭，这边说如盈偏斜，代表着人虽然美好，但已经快到黄昏的时候了，要日落了，要已经快要死亡了，我也如草枯干。他的结论，他看自己是如此的。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了第十一节，这样的基督徒也有， 遇到苦难，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它其实有个好处，请大家注意，好处就是看到你真实的生命情况。为什么神会准许苦难发生？为什么神准许？因为第一个，神掌权呢。第二个，神透过苦难来让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。在舒服的环境，大家的你 OK 我 OK 了，可是在压力底下，在困境底下，里面的真实光景就浮出来了嘛。在高温底下，渣滓才会出现呢，才会被纯净熬炼纯金呢。信心是这样子来的，所以要看见这个事情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为什么你很容易就跳呢？为什么很容易抱怨呢？为什么很容易反击呢？为什么很容易就这些啊负面的情绪呢？要内心去看。他说：“因为我的心受伤。”要面对是这一块，去面对它，去处理它，只要得医治，就完全可以改变了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方法。好，所以你要了解这个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祷告不是到十一节而已，后来嘎早还有下面这一段哦，就有盼望了。所以前面的祷告大家大概都会了，这种祷告叫做苦苦哀求的祷告了。但是下面的祷告是翻转的祷告，要学这个。这种翻转祷告让你反败为胜， OK， 重新站起来，不会趴在那边站不起来。好，我们看到十一节啊，十二节，来到了二十二节，十二到二十一，预备，请。
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，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。你必起来连续席安，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日期已经到了。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。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，在他荣耀里显现。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，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。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，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，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，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。
好，这一段呢跟上一段完全是天壤之别，但是都在祷告哦，就是同样一个人哦，同样的处境哦，同样还在受伤情况当中哦，可是他祷告，他的画风一转完全不一样。愿神帮助我们要看见这个真理啊。那这篇呢很真实写下来，他祷告不通呢，他焦点在我，我的困境，我多么忧伤，我多么孤单，我多么软弱，我多么多么多么焦点在我，就出现二十七个我。可是你看到从十二节一开始一改变出来，你看到路就出现，他说唯你，你出现了有没有？唯你是谁？耶和华嘛。他把焦点放在神了，不在环境，不在自己的困境，不在自己的需要，不再怪罪任何人。他说唯有你必存到永远，这句话起来，这个经文一定要背起来。唯有耶和华必存到什么？永远。好，存到永远呢？英文叫 enthroned forever， sit enthroned 这个字有没有？是什么呢？坐着为王呢？上帝坐着为王，直到什么？永远呢？他开始学习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得到极大的应许？就是神的话，他是王，他讲出的话不会收回的，他的话代表他自己，他是王，他讲的话能够来判生跟判死，他的话一出口就不会收回来。弟兄姐妹，祷告的焦点请大家记得从看环境转向神的应许，祷告的蒙应，你从看到自己的困境孤单转向听到上帝的话语跟声音，你的祷告就通了。这个人一定有读经的了，他啊，对了，我怎么一直看到自己呢？我要抓住上帝的话，我相信神会兴起很多的代祷者，但是我看到不少的代祷者代祷到很疲惫。你祷告一定要苦苦哀求神才听吗？看到你这样跪两三个小时脚都麻成那样子了，他说哦 OK 了， 那你禁食四十天，真的每一次禁食四十天，你看到这人，他问题都得解决吗？也不见得哦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弟兄姐妹，不是多久的时间，是有没有转向懂得依靠上帝的话。关键在这地方，上帝的话一来是成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神的话一来，我就活起来了。要去学习抓住神的话来祷告，要导读神的话，要去聆听神的话。这边说，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。他说，唯有你坐在宝座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处境这样子，我的国破人亡，好像国家已经没了，但是我相信上帝的话。耶利米也抓住上帝的话，七十年之后上帝说会复国的，所以他充满了希望嘛，因为他一直抓住上帝的话。但尼里读了耶利米书嘛，直到七十年之后什么就会复国了，他还充满了什么希望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活在上帝的话当中，上帝说话算话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在苦难中记得去寻找上帝讲的话，路就会出现，因为他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不是抱怨，不是怨神怨人、啊、而是看重神的话开始改变。他说，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，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。都在讲说神的话到永远，神的名字也到万代。你要得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，那位神。好，接下来，你必起来怜悯啊，连续喜安，因为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日期已经什么来到，看到吗？所以他很爱上帝的国，他也爱耶路撒冷，他也爱喜安。Zion 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名称之一啦。你看这个殿里面被拆了，但是他现在改变过来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要先求你的国了。”看到这吗？不再为我自己的恩痛啦，哇，我这样子孤单啦，好像麻雀啦。现在不再看自己的，现在转向上帝的国祷告。为什么呢？为了神的殿祷告，为了耶路撒冷求平安复国来祷告。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东西都加添在我们身上。祷告要对的次序，上帝就会垂听。第一个要抓住上帝的话，第二个呢要记得要求先神的国跟神的义。好，他就开始宣告，主你必起来连续喜安，因为现在可怜他的时候，日子已经来到了。连续跟可怜把它画起来，其实、中文翻译可怜，其实英文不是，他说 show for、favor to you。 他是什么呢？ show favor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要呈现，他要给他什么恩赐，给他恩待了。讲清楚就这个。原来他的翻译可以讲，翻译说，因为你起来，你现在要起来连续喜安，因现在是恩待他的时候。恩待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怜悯，他应该说他在提醒神。我们可不可以祷告提醒神？可以哦。以赛亚书说，你可以提醒耶和华。那上帝是不是忘记很多事？不是，这个提醒代表说你要记得要用神讲出的话来告诉他，因为你不是信实的神吗？你不够再来讲出哪一章讲过那句话吗？这个叫做提醒。愿神帮助基督朋友们，我们不要懒惰，我们要天天好好的抓住上帝的话。今天基督徒软弱的原因就是不是没有饼吃，是神的话太少。我们的神的话太少，以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被打趴的那一人。怎么样反败为胜？开始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你心里，你就会转败为胜。你能够打倒歌利亚，一个石头就打倒他了啦，多么高的巨大的都不是问题，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石头？石头就是神的话。大卫遇到歌利亚的时候，他马上到河流找什么？光滑的小石头。河流很多的石头，那个河流也代表神的话，圣经啊。 圣经有六十六卷书，充满上帝应许。你要到神了，圣经里面去找那个石头，那个石头就是经文。河流代表圣经，石头代表经文。你要一个个跳，跳到哇，放在你的心里面，那个囊袋就是你的心，一个个放进去。遇到得利亚，你马上拿出来，咻，就会打倒他。平日就要储存上帝的话，这样子你就不惧怕哥利亚来到。愿神帮助我们喜欢读神的话。好，接下来继续看下来。好，所以他抓住上帝的话，他知道他是连续人的，他还是可怜恩待锡安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十四节，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。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敬畏你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建造锡安，在他荣耀里什么显现。所以他开始读神的话，抓住上帝的话，像但以理一样不再忧伤，知道啊，耶利米已经讲过七十年会复国，他就开始宣告什么上帝的话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怜悯的，你建造你的殿，因为殿是你建造的吗？我们就要开始宣告上帝的殿。他就抓住上帝的话，所以你看到他一定开始心情不一样了，因为他开始转变过来，以神的话为中心，他的祷告就是要建造神的国，建造神的殿。好，第十七节，我们把它背诵起来哦。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他垂听谁的祷告啊？穷人。八福里面第一个虚心的人，有虚心就是什么 ？The poor。穷人，神垂听穷人的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耶稣在出来服事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九节，神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，看到吗？好消息会给谁？贫穷的人。神会垂听什么样的祷告？贫穷的祷告。所以贫穷不仅是物质贫穷，心灵贫穷，那叫做虚心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代表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的情况。我就是很贫穷，我没有信心，我很软弱，我有很多的缺乏，在神面前真实的表达出来，然后抓住上帝的话。他说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看到这个吗？请问穷人跟困苦人有没有不一样？穷人不一定是困苦人，困苦人常常是非常贫穷，但是穷人不一定是困苦人。我要讲的是说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人前面所祷告的都是困苦，苦苦苦苦，有没有？可是到现在呢，我不讲我的苦了，我只是什么穷而已。他穷里面还是有骨气，穷里面上帝会垂听就可以了，上帝会让我有翻身的时候，站起来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，神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，因为神会靠近这些穷苦的人，他会垂听他们的呼求。虚心有福了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这样的人。好，接下来第十八节，他说这必为后代人记下，将来受造的民都要什么赞美耶和华。所以到这边他有没有开始变成喜乐了？有。他说神一定会回来建造他的殿，我们百姓会复国的，我们回到上帝的圣殿圣城，会重建上帝的殿，我们会在那边敬拜神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必为后代，代表说我们不会绝子绝孙，我们会继续下去的，我们要看到我儿女的儿女，我们有下代的。他说会记载下来，等于说他的翻译说我们会记下来传给下一代，下一代都会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上帝应许不改变，将来受造人就是这些将来要生出来的人，出生人都要一起跟我们什么赞美华。简单的讲，就是我们复国会重建圣殿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呢会开始建立家庭，然后呢会生养众多，一代一代都继续来赞美这位爱我们的上帝。好，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，耶和华从天什么观察。 要垂死被囚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。好，这样讲到说这一段的结论了。这位神呢是这样的神，他会从天上来观看啊，这个至啊，这个圣所就是至高处的啊，至圣所。耶和华从天上向地观察，说他会鉴察，上帝会做审判的。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他坐在宝座上，虽然高高坐在至高处，在天上，但是他眼睛一直在观察，他的眼睛在做审判，他在鉴察。所以我们不要啊这个灰心啊，再来我们在地上呢，要靠近上帝的殿，继续祷告。继续为了神的国来祷告，为了神的旨意来祷告，抓住上帝应许来祷告。他的结论就是说，要垂死被囚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，因为我就是这种人，但是神让我得释放，让我得医治，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。好，讲到这边，他已经看见希望，他已经看见什么呢？上帝让他们回国，然后呢有自己的家，然后继续呢能够荣耀神的名，然后万国万邦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殿，一起来敬拜神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末世上帝会让教会发旺起来，到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而且呢来颂赞神的名。就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这事情一定会发生。好，那个侍奉再次圈起来，这代表说万民和列国，这个是个预言哦，这个是一个启示。你看诗篇作者，他从自己变到最后上帝的旨意对齐，上帝说有一天耶路撒冷不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，会万国万民都会去耶路撒冷啊，看到吗？你看现在我们不是要去耶路撒冷吗？哇，大家都可以去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的应许嘛。这个启示早就在诗篇里面就讲出来了，万国嘛，不是单单犹大国啊，各国都可以去一起在那个叫马叉说侍奉耶和华。什么叫侍奉？英文叫 worship， 敬拜。所以再次来复习，请大家记得，敬拜就是侍奉，敬拜等于侍奉。所以每天你在敬拜神，你就在侍奉神了。 OK， 很清楚，不是只是教导是侍奉嘛，不是只是坐着做那个侍奉，是从敬拜开始。你在敬拜，你就在等于侍奉神。好，这个是讲到这一段呢，重建圣殿哦，然后一起万国来敬拜。所以你看到第二个重点，第二段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改变他的祷告，从自我中心改变以神为中心，祷告完全不一样了，充满希望了，有吗？不再是舔伤了，不再是忧伤，走出一条道路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到来二十三节，一起读到23-28，预备，请。
他使我的力量中道衰弱，使我的年日短少。我说我的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，你的年数日日无穷。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。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都改变了。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，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，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。
好，接下来你看，充满希望的祷告很重要哈。他说他使我的力量中道衰弱，使我的年日什么短少。好，神在掌权，他也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现在是这样情况，因为我的骨头呢这个肉都贴近骨头，我非常的削弱，我非常没有力道，我可能呢会中年就过世了。他跟神讲，好，你使我的力量呢中道，中道是中途的意思，人生好像走一条道路嘛，中途的时候我力量就衰弱了，我力量衰微了，代表说中年呢不保啊，可能不会活到壮年哦，会死哦，使我年日短少。那是我说我的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就去世，你的年数世事什么无穷。在讲什么？讲说我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哦，对自己的寿命呢常常没有信心啊，现在看起来我就是这么弱，我这么这个没有力量啊，你看到这么情况怎么办呢？但是他讲出来不代表他抱怨哦，现在没有抱怨，他跟神有个很重要的对话。我是如此，可能中道就会衰弱， 然后终年就会死，但是不要让我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没有啊这个年岁的问题，你年岁直到世世代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该跟神干什么？他该跟神求寿嘛，对不对？延长他的什么生命嘛。是他跟神祷告这个事，我不要中途，或者呢我就中年就死掉了。好，这个祷告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，医生说只有三个月可以活，你要指出这句话出来。医生的话哈，谢谢他就好。他是生死在谁的手中啊？神的手中。好，我没有寿命，但医生也没有寿命了、啊，是谁啊？神。你要跟神求寿。圣经有没有哇？一祷告了就求寿延长的，有吗 ？OK， 所以记得这件事，我们都可以主享长寿。摩西已经祷告出来了，九十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嘛，所以记得七十是基本款，对吗？对吧？基本呢、啊，现在老师才活到基本款而已，我们都还没到基本款了。基本的，那强壮可以到什么？八十岁。那特强壮呢？一百二，像摩西嘛。阿嬷就一百嘛，对吗？阿嬷是一百岁。那老师的妈妈，那个也是属于特强的。上帝可以给我们什么延年日延长？然后圣经说要主享长寿，是可以的。所以这世代很多让我们啊又这样子那样很怕、哦、然后又上网看一下，哇，死了不少、啊、弟兄姐妹，你就是不会死，千人扑倒在你左边，万人扑倒你右边，你就平安通过。要记得抓住上帝的话，他看到自己的祷告的时候，他一直看身体就是、啊、又干又扁嘛，又弱，可是他抓住上帝的话，你年岁直到世世代代，代表什么？我会看到我的儿女的儿女，儿女的儿女吗？这就是希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25-28节，预备，请。你起初立的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。好，这边说你起初立地的什么根基？起初 in the beginning， 圣经地就这句话不是吗？其实不叫创世纪了，叫做什么？起初了。摩西五经第一卷书叫做起初了。In the beginning， 我们回到起初吧。我们不要老是看到现况而已，要回到起初啊！上帝所造的不是这样子吗？今天国破人亡，环境这么糟糕，最后一大堆都不是起初所造的吗？婚姻这么糟糕吗？也不是起初所造的啊，环境这么渣，空污一大堆，也不是起初造的嘛。回到起初，回到根源，你心里就啊，不能怪神呢，是人搞出来的，人没有遵守他的话，人乱来，人脱离神，人犯罪抵挡神，才造成这个。因为神起初造的都是圣好。弟兄姐妹，一切的问题要回到起初去看。你就啊，我知道了，就不会怪神怪人了、啊，怪己怪别人怪鬼啊 ！No No No， 起初嘛，对不对？去到原厂看一看呐、啊，人家创造车子原来是这样子，你给他搞成这样没劲，那一定是问题嘛。人家好好的起初造的是 OK 的哦，怎么你搞成要怪人家嘞？起初。你起初立的地的什么根基？天也是你手所造的。神造天造地，是不是非常的美 ？OK， 都说 good 嘛，对不对？而且 very good。好，再来，神起初造天地的时候，请问是怎么造？用说的吗？神说要有光，又回到神的话吗？所以我们要翻转，记得有神的话。遇到什么处境，请开始改变你的想法。自己怎么感觉，别人怎么说，长扣的后，重要是神怎么说。操练自己，遇到什么问题，神的话怎么说？遇到这种处境，应该给他什么样的话？ 遇到这种处境，传道你要蹲下来想看看，然后祷告翻圣经整理一下，那个光滑五个石头送给他，他就可以击打哥利亚了。平日都要有这些啦，好好的储存上帝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只有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释放，能够达到哥利亚，就是神的话。改变环境只有神的话了，要有光，光就来了吗？然后黑暗就什么逃了吗？请大家记得，征战是因为有神的话，很快就得胜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什么长存？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如里衣什么更换？天地就改变。好，这句话常好像读过哈，在新约，天地都要灭没 ，OK， 你却要长存。天地的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改变了。好，天地本来就是会越来越旧，请大家记得，如外衣越来越什么旧，到最后旧会变成什么破嘛，然后就不能用了。是，我们看天地是不是如此啊？我们不是活了120岁的人，可是想到过去20年台湾很大的改变，不是吗？环境很大的改变，有啊。自从有921大地震之后，哇，以前长大的地方不再是好山好水了，现在埔里好像不太容易待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 PM2.5 下来之后就不出去了，因为那是盆地，很像四川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很多污染嘛，海污染呢、啊。环境的污染，食物的污染，我们现在都很怕这些东西，不是吗？以前好像很少戴口罩嘛，就生病才会戴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什么变？天地像衣服渐渐旧了，是圣经讲的嘛 ？OK， 然后呢，到最后呢，上帝要干嘛？补破衣吗？上帝要补破的衣服吗？把地球补一补，是最后这个事吗？没有。上帝说更换，看到这个呢，上帝给一件新的衣服，天地会改变，那个叫做新天新地来了。阿们，耶稣会给我们新的天新的地，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希望，不是补破衣，是给新的衣服，而且天地都更新跟改变了。何等大的喜乐，就是今天说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。好，接下来27节，虽然天地会改变，只有讲一句话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一定要放在你心里面，刻在心板，天地都会改变。请问你所信靠的人会不会改变？你的家人会不会改变？你的配偶会不会改变？你的孩子会不会改变？我们的国家会不会改变？我们的政府会不会改变？环境会不会改变？你的荷包的钱财会不会改变？一切都会改变，唯有神永不改变。那你到底要信靠哪个地方啊？把你投在哪一个地方啊？把你靠在哪个地方啊？今天要做决定了，这些都会改吗？都会变呢、啊？只有神不会改变。神呢，什么地方不改变？有几个。第一个，他的年数不会改变，他是直到永永远远，所以你寿命要交给他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再来呢，他的信实永不改变，代表他说话算话吗？再来，他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。永远就是他的应许，圣经。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，从一路上哀哭到最后，他找到一条路了。他要把自己放在那永不改变的地方，我们投资在永不改变的地方，那个叫天国的价值。营营积极就追求这些都会改变的爱情、友情，有没有人情？什么情都一样，都会改变的。那我们老是在这边不舒服、哀伤， 弟兄姐妹要把自己投在永恒不会改变的地方。另外做一个，弟兄姐妹，神的大使命不会改变，好好的下半辈子为大使命来活，得死不得死，总要传福音，救更多人归向神，这是你人生的焦点。阿们。不信主就算了嘛，你是信的，要信就信精彩一点，不要信那个第一段第一节到十二节那个哀哭的，成为刚强壮胆的基督徒，成为有价值观的基督徒，成为有盼望的基督徒，成为更加不一样的基督徒，是精彩万分的基督徒。所以要来对教会，要懂得怎么抓住上帝的应许。好，最后一节，你仆人的子孙要什么？长存，他们的后裔要建立在你面前。你什么？仆人。原来他讲到一句话了，我感谢你，原来你都不会改变，原来你是世世代代的，你是永存的那位神。我要已经做一个决定了，不仅我成为你仆人，我世代都要成为你的仆人。耶稣要说，至于我跟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侍奉神，侍奉神，侍奉神，你的子孙就会长存。你自己要当榜样起来侍奉神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神就祝福你所吃的粮，喝的水。接下来什么？他要拿走你身上所有的疾病。这圣经讲的，你侍奉神，不怕什么 P22.5 了，什么污染什么，不会的啦。他口喝毒物都不会受害耶，看到这个吗？神会亲自照顾他的仆人。所以能够服侍神，你要说哦，感谢上帝，阿罗上帝，不是说哦，他选到我。No， 成为神的仆人，子孙要什么？长存。要常常拜托，哎，传道人，传道人，啊，我上回再走吧。可不可以选我？选我？选我？不要选他，选我。你的子孙有人做牧师、做宣告师，你要讲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你的子孙要长存。你看这个哀伤人走到最后，你看他充满了盼望，你看他吗？我不仅要活下去，我子孙都要长长久久的。这个就是。抓到上帝的心的祷告了啦，他的后裔要建立在你什么面前？他说：“你的仆人，他就是主人喽，对不对？”对，我有个主人在，他一定会照顾我的，并且我的世代都会侍奉他，而且继续侍立在他面前侍奉这位万王之王、万神之神。我们再来祷告来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102篇来感恩，愿神帮助我们，开启我们眼睛，开启我们耳朵，看到上帝的话何等的宝贵。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的话，不管什么处境，主，我们知道很不容易，但是我们知道唯有这条路才是真正的活路，让我们走进这个又真又活的道路。感谢主，透过102篇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与众不同，我们可以走向精彩的道路、得胜的道路、信心的道路。胜过这世界的就是神给我们信心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要一起开声来祷告，回应上帝的话，开口祷告来。